弟兄们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神，我们又再一次一起敬拜神。那主日敬拜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啊。在旧约，他们有安息日，对吗？犹太人他们安息日呢，至今在以色列星期六商铺是歇业的啊。大家整个国家到了周六，感觉是完全安静下来了啊，好像成为生活的一个节奏。那么我们在基督徒呢，在星期天主日主的日子啊，来敬拜神，其实也放下了我们的，好像我们像一部电脑啊，停下了我们的这些工作，来到神面前来整理我们这一周产生的很多碎片啊、心情啊、焦虑啊、不安啊，这个做的措施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有期待的啊。不只是，其实这个日子什么意义呢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来到神面前，不只是来到我们彼此面前，来到神的面，神的 face， 在圣经上是一个特别的用语，它表达神的同在。那我们就像我们晒晒太阳啊，太阳能治愈我们的一些这个 depression 啊，我们的心情，太那个花朵晒晒太阳，哎，活过来了啊。人呢要常常晒晒太阳啊，这个冬天是很难熬的。我们人呢是灵性啊，常常来到神的光、神的阳光下来晒一晒。我们当然了，是说不是每周晒一次，有的人每周也不晒一次。然后呢，每天其实我们离开了神的这个恩典呢，人像一个植物就枯萎了啊。因为人像植物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如果没有神的光辉，没有神的温度，没有神的力量啊。我们只是个植物啊，我们靠土壤、靠水、靠阳光，我们怎么可能自己来生活呢？所以人就没有力量啊。所以要常常来到主面前，多长呢？每天每时每刻。那每周来到敬拜，说哎呀，他们就是唱唱歌啊，听听讲座。如果不信主，觉得哇，他们唱唱歌、听听讲座，然后其实我们都是自然人呢，生理的物质，但是我们在这一起。当你有信心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遇见的可不只是我们彼此。我们在这里，其实我们期待有期待的，信心就是个期待，信心期待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会被你遇见，会遇见神。神在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把我们心打开，把我们的重担脱落。有一首歌，重担皆脱落，重担皆脱落。当唱诗赞美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担子掉下来了。好像一些神奇的，我们的心情举起来了啊！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好像给我们话语，给我们启示，这些都是指的一些我们看不见、肉眼看不见一些超自然的、属灵的神的工作，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会发生的啊！啊，我们的话，神的话也会安慰到我们。愿神每一个我们敬拜的时候都会遇见我们。今天我们呢来进入讲这个很美好的信息啊！安息啊，我也是很喜欢这个话题，因为我自己也常常缺少安息。我想不只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安息。所以呢，神说，神给我们人类最美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安息。安息，以色列人也进不了安息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说，渴望你们进入那安息啊。在希伯来书说，你们要努力，努力，多么努力，就像跑步，就像运动一样，努力。这么努力的要进入到一个什么 rest， 一个休息里面。所以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万物，哇 ，perfect， 完美。你知道完美的那个句号是什么呢？完美啊，完美就没有句号，完美就完，已经完美了。上帝给那个完美戴上的那个 crown 皇冠呢，创造完美的最高峰啊，是 rest。什么叫 rest？到底什么叫做休息安息啊？我们都知道休息，睡一觉啊。我们说其实休息都是睡觉也不能休息，因为睡觉起来还是头昏脑胀的，好像睡不过来啊，感觉怎么那么乏，睡觉不能解决一种疲乏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到那个大森林里面，温哥华这些什么山上啊等等，我们觉得哦，去旅游觉得 refresh， 那个好像比睡眠的休息更深切，好像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得到一种更新的 refresh 啊，好像我整个人被 refresh 更新了啊。对我来说，散步听音乐是 refresh， 就感觉灵里面好像一种 如果看见自然有音乐，这些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，其实有一种休息不只是睡眠，对吗？就是让我们整个人更新了 refresh。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看，神要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 refresh， 一种安息啊。圣经还讲安息，没有用休息，但是也会英文也会有的是用 rest， 也会用 Sabbath， 那个很特别的嘛。这个如露可沐溪水，就选这个图画往下走啊。我们看呢，这个人其实呢，我们生活里面呢，今天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。如果你看古代，什么老子啊、庄子啊，那个时候哇，他们恬淡虚无啊，这个啊，骑在牛背上，一只竹笛，对吗？然后山山水水，人心灵里面的满足喜悦是很，好像是很，啊，一种很高的一种境界，体验到一种恬淡虚无。那么当时他们对文明的一种警觉，就觉得现代文明的发展会剥夺走这种安宁，啊，人们古代的智慧已经预见到文明的危险，不是文明不好，危险，发现文明会带来，那个时候杀一个人就是杀一该隐，杀了亚伯，啊，杀了那个，对吗？然后一个人杀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后来呢是一个人杀十个人，一个人杀一次可以杀一千个人，啊，文明带来罪带来的破坏力。那么这个文明也造成对人的心灵的挤压，所以焦虑。那我们今天最明白焦虑了，焦虑症啊，很多人多多少少患不同程度的焦虑症，我也是深受焦虑之苦。有的人的焦虑是有家族基因影响的，整个家族是一个焦虑型的家族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有遗传的因素啊。有的人就天生比别的人要更加焦虑，有的人就性情很开朗，不太放到心上啊，性格、遗传、环境，对吗？这个焦虑呢，不只是担心，不只是担心的。这个焦虑，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孩子的未来听能不能有大学上，房贷能不能继续还得下去，工作能不能找得到，明天的口粮在哪里，后年我在哪里，等等等等，我们的工作，所以很多生活的焦虑，比较浅的。直接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就是生活里有太多问号，我们会为世事担忧。这个担忧呢，也构成我们祷告里面最常祷告的内容。主啊，我有这么多我很担心很挂虑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为自己的挂虑祷告。弟兄姐妹也常常告诉我，周四祷告会，哎，主啊，牧师，我们弟兄姐妹请我为我祷告，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交在了神的面前。这是生活的忧虑了啊。那么再往下呢，其实呢，不单是生活让我们为这个为这个为这个，其实我们自己的还有心情啊。心情就超越了一个一个事情了，心情里面就会有郁闷呢、烦闷呢、愁闷呢、苦闷呢。中国汉语就很丰富的，怎么这么多闷，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没有具体的目标，就是心情很愁烦啊，很忧虑，很焦虑啊，莫名的一种心情。所以呢，大卫呢也常常祷告，我的心呢为什么烦闷呢？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？世人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，我们心情好像不缺吃不缺穿，但是很苦闷啊，心情很愁苦啊。那么他就为这个心情去祈祷，我的心呢，他就常常对自己的心对话。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跟自己，我们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神，就人在自己的心情里打转转，自己开导，找朋友开导，总之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小屋子里转，哎呀，我的情绪，对吗？我们的性格，这些也会带给我们很多，我们说心理啊、人格啊，这些焦虑啊、不安。再往深层次还有一种不安，这种叫生存性的焦虑。什么叫做生存性的焦虑呢？这个就有点哲学和神学和这些味道了。就是我们人很烦的，很麻烦的，你发现人活着好不容易，对吧？那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，每一个人都无数个担子，哎呀，焦虑死。然后竞争这么激烈，内卷这么激烈，现在好，内卷年龄降到一年级了啊。这个说很多人害怕回国，就是哇，孩子痛苦不堪，因为卷家长卷孩子，幼儿园也卷，对吗？然后呢，你想不卷不由不得你的，别人会卷你的啊。 所以呢，这个焦虑卷有很大一份焦虑来自于这个卷。不单如此啊，我们人还有一种焦虑，是极其深层次的，活着就焦虑。为什么？就是人感觉活着很虚无、很缥缈、很没有意义感、很空虚的，就人会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焦虑。我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到底这么多劳苦愁烦，短短的一生，这个带给我们一种空虚、无意义感。常常怀疑自己，常常觉得人活着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焦虑起来也很可怕，它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虚无的、没有意义的。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验到这种生存性的焦虑啊。那这种情况厉害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了，人会产生一种悲观和一种人生的一种怀疑，里面就很痛苦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很痛苦，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痛苦啊，什么都不去。哦，他就产生了这种生存性的焦虑，极其强大啊！如果这三处都很严重，那就比较这个人就比较麻烦了。你就知道，一种很重的一种生活的东西会抓住他啊。往下看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说人有很多解决办法，用药物解决。有的时候人被迫使用药物啊，严重的话就要被迫使用药物，因为焦虑带来，其实现代人的疾病，焦虑成为一个重要，就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疾病啊。现在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，这个精神心理啊，其实是包含灵性对人的这个 well being， 人的这个幸福的一个挤压，对吗？然后其实不单是这些焦虑了，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啊罪的困扰啊、伤害啊，这些都带给我们很多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么多流浪汉，就是生活崩溃了，对吧？财务、工作、家庭都 broken， 都破裂了，只好选择了街头啊。那么这些呢？其实我们人说亚细亚的孤儿，我们其实都是宇宙的孤儿。我们自己照顾自己，自己解决人生的答案，自己寻找人生的意义，自己关心自己的未来，很苦啊。在神学，在这个圣经上称为我们是孤儿。其实我们心灵里都是一个孤儿，没有价值感，没有归属感，没有意义感，觉得自己里面呢，自己的自我形象很低落，我们的自我形象超级低落。我们外面都是博士了，都是成功人士了，其实我们心里面自我的感觉很糟糕，很糟糕。大部分现代人的自我形象很低落，所以这个自我形象的低落造成很大的一个 depression， 一个抑郁啊。我们觉得自己不好，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好，不值得被爱，不值得被接纳，很深的挫败感。你不要觉得挫败失败感和成功失败有关系，很多成功人士是很有挫折感和失败感的，你想象不到，这个很矛盾的啊。他们内心里有很强烈的一种失败的一种不接纳对自己，这些没有人，你肯定不能解决这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们不觉得有人真的能够 care 我的未来，一切都要靠我自己 make sure， 我要照顾好我自己和我的家人。我如果不照顾好我的自己和家人，没有人 care， 所以你的未来是很高的，在一种风险里面。这种强烈的焦虑，你就是攒的三辈子钱，你也仍然拿不走这种焦虑感，因为你感觉是个孤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感觉自己是不被接纳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永远感觉自己是个 loser， 失败的，做得不够好的，没有人能看得见，在我们能干的背后是无止境的一种对自己的不接纳，无法接受自己。然后呢，没有归属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属于谁，没有什么关系是我们能够深层的感觉到一种连接和归属。其实我们人 longing for 渴望什么呢？人渴望一种深层的灵，人最深的渴望不是面包的，人最深的渴望都是灵性的。人渴望有一个人可以说 you are forgiven， 对吗？有一个日本人找到一个说那个你说你被饶恕了，那个人说我不能原谅你，我是个人呢、啊。只有神能够有权柄饶恕， 你需要神才能说 You are forgiven。 我们渴望有一个 home， 有一个 home， 有一个家，只有神能够给你这个 home。 你渴望被接纳，一种深层的接纳。我记得有一本书讲性格，叫九型人格。九型人格里面，它是一个基督徒写的，从属灵的角度看，这个九型人格里面每一个人格都有一个极深的 fear， 恐惧，就是他每一种性格，他有他的最深的恐惧，就是他这个性格里面最深的感觉到不被接纳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深刻的是，当我们感觉到被接纳，我们人得了自由，我们人才得了自由。我是被接受的啊，然后我是被照顾的，这些都产生了信仰的一个需求啊。我想，所以我们很人的生存处境，我用短短的几张幻灯片描述出来。其实人的我们光鲜的外表下面都是很苦啊，这种苦呢，让我们心是漂泊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苦常常不能够把我们推向神，而把我们推向更深的掩盖，更深的自我遮盖，自我救赎。我们要更高的成就，更高的学历，更多的存款，更多的朋友，更多的光鲜，更多的东西来 cover 我们内心的这个 brokenness。 但这些东西越多，他发现不能够真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当耶稣看见我们这些现代人，他耶稣看见的是一些农民、牧羊人、乞丐，穿着破烂烂的草鞋，然后呢没有吃的，走在尘土中，古代的那些啊流离失所的农牧民。耶稣如果今天活着，他看见我们这些是西装革履的啊，这个一个一个的文明的现代人、成功人士，但他同样看见我们里面的衣衫褴褛，我们内心里面的衣裳啊，我们的这个可怜。其实神看见我们的这个可怜，对吗？其实神看见他不是要讥笑我们，他是觉得圣经讲，他说他神就圣经常常用一个词，神看见 seeing。 所以神看见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受苦，圣经说神看见他，是指的神从心灵深处看见我们真实的样子，不是我们 pretend 呈现给别人的样子，对吗？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衣衫褴褛的人，有一本书叫《衣衫褴褛的福音》，我们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我们都是丐帮的啊。只是说我们因为乞丐欺负乞丐的，所以我们不敢成为真正的乞丐，我们要成为，对吗？文明的现代的人士。但是在神眼中，他看见我们的衣衫褴褛，他就怜悯我们，他生出很深的怜悯 compassion 啊。就像怎么说呢，就像父母看见那个逞强的孩子倔强地站在那里要坚持他的一个自尊，但其实父母很心疼啊，但是你也不能戳穿，你只能等候在那里，等到他愿意被你怜悯，对吗？你除了等候，你也不能残酷的去审判他，等到他愿意接受这份怜悯。所以神看我们也是一样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的目的不是审判，他是要等候我们愿意被怜悯。人肯被怜悯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因为人喜欢被怜悯吗？你们想想看，我们人那么容易接受被怜悯吗？很难的，因为被怜悯感觉是弱者的，对吗？我们喜欢我们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来到神面前，上帝啊，我今天为你献祭，多么光鲜呢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说哦，我们头都不敢抬，我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没有资格祈祷的，我没有资格来到你的殿中，哇，他就蒙了怜悯。但是我们更喜欢上帝，你看我的奖状，对吗？你看我们喜欢献祭的，不喜欢被怜悯的。 耶稣说，你们好好揣摩一句话，我喜爱怜悯，我不喜爱祭司。耶稣苦苦婆心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去思量这句话，上帝喜悦怜悯人，不喜悦祭司。这是信仰的一个精髓，宗教的核心是献祭。哇，我们向上帝献祭献祭献祭，我们人超有价值感存在感。而在真正的信仰里面，上帝寻找那些渴望被他怜悯的人。宗教和信仰差别是天壤之别，看起来却很像。然后这个经文里面呢，他就看见这个经文在这里，耶稣做了一个祈祷，很特别的祈祷啊。为什么很特别呢？这些门徒撒出去服侍，服侍以后两个结果，你知道吗？他设立了70个人出去了，出去了以后呢，两个结果，什么结果呢？很多城市的人不信，革命事业都遭受到严重挫折，大部分人不信，而且城市的人更不信。为什么城市人不信？这是个乡下来的一个异端邪说，农民在这里向我们城市人布道，然后呢，没有学问的什么什么东西，他们不信的。什么人信呢？没有学问的、破产的、温东流浪汉的、道德败坏的，什么妓女娼吏，这些人信。什么博士、什么公务员、什么这些都不信，体面人都不信。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局面下面做了这个祷告，在他的布道受到挫折，但是不是都不信的，也有人信。然后他的门徒回来呢，就带着一个复杂的心情，那个不信的门徒就说，主啊，你降火把他灭了。然后那信的主说，哇，我们赶鬼，鬼都出去了，很兴奋。耶稣就在这个背景下，路加福音讲了一句话，说耶稣这个时候啊，面对门徒的报告 report， 门徒回来报告啊，有的报告说他们都不接受我们呢、啊，然后他们说，哇，我们那我祷告非得说我那他信。耶稣这个时候，路加福音说耶稣就被圣灵感动，他在这个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，我们想那该做什么反应呢？哇，听到这些报告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心情该作何感想啊？我们人都会去反应的，对吧？哇，很多人信主了，哇，没有一个人信了。夫子，我去的那个村子都不信。耶稣这个时候呢，他没有凭着自己反应啊。路加福音说他就被圣灵感动，马太福音他就做了这个祈祷。我们慢慢看一看，往下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很特别的，因为什么？博塞大呀，博大，你这个很多这个加百农啊，这些不信，哇，他就觉得你们这些城市啊，如果推罗西顿就是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代，上帝降火那个火从那个受到上帝审判的城市，耶稣就审判了，咒诅这个，他说推罗西顿都比你们受的要轻啊，你们这样拒绝福音遭的审判是重的。然后耶稣也不叫警告了，提醒他的门徒，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能赶鬼就太为这个高兴的了不得，你们要高兴自己的名记录在天上，为这个高兴，不要为你们能够做什么大事业高兴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其实一个是布道并不是都顺利的，再一个呢，最主要的耶稣的同盟，他的伙伴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被抓了，就在这个经文的上面啊，我没有时间展开讲。施洗约翰，耶稣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，在这个时候被抓在监牢里。整个那个天国的事业是由施洗约翰和耶稣一起开启的。耶稣和施洗约翰在一个时代的，施洗约翰洗礼呼召人悔改，耶稣出来不讲天国的福音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施洗约翰被抓了。施洗约翰被抓，带来很多人离去。整个这个天国的事业进入了一个低潮，耶稣带着门徒也退到旷野。 过了不久，世袭约翰就被斩头了。在世袭约翰被杀以前，连世袭约翰，你知道人都是软弱，世袭约翰那么伟大的先知，他在监牢里他的信心动摇了，他就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。他的疑惑在哪？他说你去问问耶稣，他是不是我们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，还是我们应该在等其他人呢？世袭约翰产生了一个疑问，如果耶稣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，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大的挫折？我现在待在监牢里，希律王权势那么大，人们都散去了，他产生了一个问号。然后耶稣就回答世袭约翰，你告诉世袭约翰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死人复活。耶稣就用天国的名证告诉约翰，你就用这个告诉他，神的国已经来到了。从此世袭约翰不再问，安然的在监牢里知道神的弥赛亚已经来到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，但是用天国的名证回答了世袭约翰。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，我们人的反应是会很低沉，会很挫折，会灰心啊！我们迫切祷告吧，主啊，你让伯塞大这个城市翻转，让这个全部等等。而耶稣呢，被圣灵感动，他举目向天，他说：“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”他感谢神，他发出了一个感谢的祈祷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这是你的旨意啊，你的美好的旨意就是这样子的。”他感谢神，为着这个局面，为着有人信主，有人不信，有人迎接了主的福音，有人拒绝了主的福音，他为这个事情感谢。他说：“父啊，你来了，两个人拣选一个，丢弃一个。主，这是你的旨意，我感谢你。”其实我们也常常想，今天的主题是安息啊。在主耶稣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主耶稣，面对着要拯救这个世界，面对着那么多人不信他，怎么样建立教会，怎么样把罗马翻转，怎么让那个罗马皇帝不逼迫教会，怎么样让福音传开，哇，这个担子能把人压垮呀，家里人都不信，不用说罗马皇帝了，然后那邻居，然后哎呀，这个怎么可能啊，那谁能担当这么大的个担子？耶稣怎么能够心里那么安息呢？耶稣怎么样能够睡得着觉呢？这个好神奇啊！我们今天担子已经把我们压垮了，耶稣是怎么样有这份安息的？这个秘诀我们今天要来思想。我们往下看，其实耶稣第一个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启示就是婴孩的信心，英文叫做 childlike faith， 不是 childish， 差别很大。 childish 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 childish 是这不是跟孩子一样啊，都不懂事，这个孩子气啊，我们中文讲孩子气啊，和孩子任性啊，怎么跟个孩子不成熟，这个英文应该是讲 childish， 对吧？就是不懂事，长不大，幼稚，然后呢自我中心，然后呢这个任性，然后呢啊，这些是这些都是指的像孩子一般，就是不成熟啊，这个是 childlike 是指的保留了孩子里面最珍贵的部分。圣经鼓励我们什么呢？永葆童真，永远不要丢弃那个孩子般的等等等那个一些 quality。 耶稣说只有你保留了 childlike 的里面的一些 quality， 你才能够在天国。这个不是鼓励啊，耶稣说的话更严重，如果你失去了孩子的一些特质， 你不太像天国里的人了。但是你不可以 childish， 你不可以像，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像吃奶的长不大的这些孩子，那个指的是不要 childish， 要长大成人， 不要总是那样趴在地上哭哭泣泣闹，然后自我中心，然后一切围绕着那个就 childish 啊。所以耶稣说 childlike faith 什么意思？孩子的单纯，孩子的柔软，孩子的 pure， 孩子的 simple， 孩子的简单质朴。他的简单不是一种愚蠢，孩子有一种智慧叫做简单，孩子有一种大智慧是一种单纯，单纯他的这种是一种智慧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他们不懂事，我们过去骂孩子的就是不懂事啊，等我们大人懂了事，我们变得很 stupid， 因为我们失去了另外一种智慧。因为我们大人呢，你没有发现我人不断长大的过程就是头脑被社会不断 format 格式化的过程啊。我们懂得很多其实都是很多都是 nonsense， 都是世界上积攒大量的东西把我们头脑框住了，我们人不能的自由的思考。你说人长大的过程就是逐渐失去创造力的过程，人的创造力极其贫乏，不是所有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防范的接受了这个成人世界对我们的这个 format。所以童这个儿童的信心是一种 humble， 一种谦卑的品质，一种单纯的品质，一种开放 open。 儿童的 open 甚至是一种脆弱，他容易被人欺骗，因为说孩子很容易骗，他是容易被骗，骗不是他的问题，骗是那个谁的问题啊？是那个罪的问题，是那个骗子的问题。但是他是一个，他只是 vulnerable， 他只是容易 trust， 你明白吗？他只是 trust， 对吗？但是他就被人骗了。但是孩子更 trust， 但我们大人说哇，我谁都不可以信，我有足够的防诈骗能力，结果我们失去了一种 trust 的能力，我们谁也不信，我们什么也不信，连好人，连智慧，连恩典，连福音，连真理我们也信不得，因为我们觉得 no， 永远不要 trust。我们从小教孩子 never trust， 所以呢，我们长大成人失去了 trust 的能力。我们在最亲密，在很多关系里不能够去 trust。其实因为世界骗子太多啊，所以我们觉得防诈骗能力很强。但是孩子，上帝让我们进入到 humble、open、soft、trust， 啊 ，trainable， 我们是变可以，孩子永远是可以被改变的。孩子你知道会犯无数的错，孩子犯无数的错，但是总有救。你知道为什么总有救吗？犯错是孩子的本性，但是有救，因为孩子是柔软的。孩子，我们说孩子就容易改变，他是可以塑造的。成年人为什么很麻烦呢？很硬啊，不能改变的。你训练成年人改变，不要抱太大的幻想。很悲惨，你不觉得很悲剧吗？如果圣灵不改变我们，说训练成年人改变好难很难，不要抱太大的幻想，这是一个悲剧。好在有圣灵，当我们向圣灵改变，这是我们，当我们向圣灵开放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如果没有圣灵，你我还有什么指望？我们都那么硬，我们里面全是钙化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通达聪明通达人呢，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叫做聪明通达人，就是世界上的聪明人。他们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头脑，独立自主，自信自强，自爱自尊，他们核心就是自的啊，自我奋斗，自我荣耀，自我依靠，自我。所以这个自的背后在生下就是一个 of 孤儿的心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成了一个小屋子的四面墙壁，框住了自己。其实当我们自己变得那么清晰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人是个很特别的啊。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表对的哈。我就看感谢主。然后你知道人是一个有限和无限的结合体，我们中间也有信主很久的，也有信主不久的，也有刚信主或正在信主的路上的。我看我们的慕道友是正在信主的路上，就这个表达比较好，因为我们永远有机会靠近主。然后呢，人的有限，神造的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科幻感兴趣，人的有限就是指的你的头脑和知觉感觉都是 limited， 永远要记得你真的是 limited， 也就是说你穷其一生，不要说你一生嘛，人类历史永远有超越你能认知的 mystery。 当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一种奥秘，你就把握住一种智慧，你就捕捉到了人的有限。无论你信不信上帝，你知道人是有限的吗？在你以外有一种奥秘，我不能够 name 它，但我们称它为奥秘。它是超越你的知觉，你的触觉，不是任何事情你的 logic 逻辑和 reasoning 可以去 process 的。当人抓住这个有限的时候，人就开始捕捉到智慧的一个边缘了。人是有限的，但人里面又有无限。无限是什么呢？人对于意义的追求，人对于永恒的一种感觉，人对于超越性的一种追求，这种无限缺在人性里面。人总想超越自己，人想成为一个 bigger self， 人其实渴望获得一种超越我们自己存在的一种意义。我不只是我，我应该属于一个更大的 meaning， 我应该属于一个更大的故事，我应该不只是我活着这八十年，应该不只是八十年我就消失了，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。我能够体会到在短短的人生里面有一种永恒的东西，无论是在绘画，在音乐，在哲学，在好像我们能够用在数学啊，相关学数学的还有等，我们总能够捕捉到在有限背后感觉到有一种，你称它为无限，你称它为 whatever， 就是超越的一个存在。在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语言呢，科学有科学的语言，宗教有宗教的语言，哲学有哲学的语言，但是都指向那个超越性啊。那在宗教，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指向上帝。在科学里面，我们什么用波，什么用什么东西来探测。在信仰里面的语言叫做信心，信心在有限和永恒之间。当你产生这种觉醒，我不知道你在你什么年龄产生这个觉醒，有的人在很早十五六岁就产生了，有的人到了五六十岁才产生。这个觉醒就是个灵性的觉醒 spirituality， 任何人都可以产生灵性的觉醒，更多人是在中年觉醒的，中年会遇到很多危机，会触发他灵性的觉醒。人们会意识到，哦，我不只是我的这样一个存在，好像人对人生的智慧的一个体悟，人的灵性觉醒。但是当你的灵性有了信心，你的信仰就诞生，信心就指向了一个维度，指向了一个对象，并且人生投射信心是个选择。当你把自己整个人生安放在一个信仰的对象上，你的信仰就在产生了。所以当我们把人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，自己的无助，自己的有罪，把自己的人生安放在耶稣基督，在上帝的身上，我们的信心和信仰就诞生了。所以我不觉得我们是那些比别人至高一筹，然后呢能够明白上帝呢，我觉得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有限，我们的局限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灵性觉醒，我们选择把灵魂，把未来，把整个一生安放在了上帝身上，过了一个信心和信仰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的焦虑感呢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人生的安放。所以我们不像与这个打拳打空气的奔跑，不像没有方向的，而是我们整个安身立命有了着落的人，就是信仰要给你的安。中国人讲的安身立命就像那个船有了那个锚，就像那个房子有了地基， 就像你不再是飘荡的，而是你有了安身立命的一个 foundation。 所以其实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讲的，要变成婴孩的样式。天国里的人就是这样一些单纯的、信靠的、柔软的、开放的、充满着好奇心的 wonder。 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孩子更容易惊艳到，我不用神迹吧，神奇吧，惊奇 wonder， 英文叫 wonder， 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充满着神迹，孩子看什么都是神迹。我们看幅油画，这不就是 一些油彩吗？全是看见的是原料，失去了那个画里面的神秘性，我们捕捉不到，我们人已经头脑废掉了。我曾经我讲过，好像在这讲过，我单身的时候，同事有我好朋友几个，有一个画了以后，那个说，哇，这幅画光这个料钱得多少钱？哎呀，把我那个朋友这个难受的，他是美术学院的博士，他觉得从来没有一个评价是这么糟糕的，因为这他画的，他觉得这个怎么能用料钱来算呢？然后他说，光这个料钱得多少钱呢？这个就是一个频道和眼光的问题，就是说孩子的眼睛里面充满着 wonder 和神奇呢。他们看，他们孩子最常发出的声音是什么？哇，对吗？我们孩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哪一个更聪明呢？我们应该跟着他一起哇，我感觉，对吗？然后呢，其实谁在扼杀智慧？是我们在扼杀这个智慧。我们失去，不是这个世界没有，是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的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神奇的体验，变得很愚蠢。所以呢，这些艺术家们恢复我们对这个惊奇的感知，唤醒我们的灵性，把我们指向那个永恒。其实呢，美好的这个导引呢，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触摸人的有限。当人越触摸人的有限，人就谦卑了嘛，对吗？不断的触摸永恒，在有限和永恒之间，我们的信仰在诞生啊。我们人这么小，我们能说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能说 I know nothing， 这是我们人最应该说的。就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呼去呼唤呼邀请邀请我们说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 come， 凡所有。但是呢，很多人不到耶稣，所以来到耶稣面前不容易的，来到耶稣面前不容易。什么人才能来到耶稣面前呢？我也在常常问这个问题。我常常问，怎么才能来？如果是我没有这个庆幸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，我想其实我不是一定会来到这个信仰面，我怎么来？因为我常常的思想就是，怎么样也能够唤醒。我不想拽拉逼，这些不是人的工作。我只想，上帝，你怎么样让我里面有一种唤醒生命的力量，对吗？这是我想，就是让你也是让我能够，我就是那个打点那个灯芯的人。上帝，我哪能传教啊？我哪能传销啊？我这不是我的工作。我从来不是一个传销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唤醒生命的人，因为只有上帝能点燃一个生命，他的生命什么时候觉醒，你能制造吗？你制造不出来。但上帝可以透过你来点醒、点亮另外一个生命，对吗？所以就是蜡烛，一个蜡烛点亮一个，但上帝决定使用你，感谢神。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盏盏灯火去点亮一盏一个个生命。你要有光啊，上帝使用你，必须生命里面点着那个蜡烛。其实呢，我就问到，就是说有的人很苦，但是也没有来到上帝面前。你看那些生病的摊子，都很多人都不来到耶稣面前。大家一起来回答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常常问，常常想。因为不是受苦的人都来到了神面前，有的人苦苦挣扎一生也没有来到，信仰也没有诞生。 十个病人里面有一个去紧紧的那个在人群中他也要去抓耶稣的衣服，但其他人没有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个奥秘，不是苦难都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。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去要神的帮助。同样我们都是罪人，为什么我，对，我只是在思想，我们一起来思考。所以我自己是个焦虑，很容易焦虑的，我也是一个有点完美主义的，所以对我来说一辈子都是在突破这个困难。我发现我的信心的萌生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啊，漫长漫长的一段路。这个这些年包括来温哥华这些年，回头我再回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他们跟朋友说转到我，他说他变化很大，就是我记得信心增长很多啊。其实我发现当信心没有起来的时候，让你松开手不去自己把握好自己的那个好难的，很 scary 对吗？所以我觉得是个神迹，神让自己的信心慢慢的突破啊。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很理解我们很难信，我觉得信是个恩典，说让自己松开手信神好很困难，很不安全，觉得哇，神能接住吗？神会接住吗？神兜底儿吗？神在吗？万一就感觉自己在空气里那个感觉，一辈子习惯了自己把握好，但是交给神感觉好 scary， 很害怕。但是一点一点的越信靠越信靠，信心慢慢的，其实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信心一点一点，我从来不想觉得这是个容易的事情，但我觉得这是份恩典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不觉得自己能够产生这个信心，我觉得是神的恩典让这个信心出现。所以也许你今天很紧张，觉得我很难信，我觉得信心很难，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很理解你，因为我也觉得信心很难很难，很 scary， 我用的词就是很恐惧，就像在海面上行走一样恐惧。我觉得信心对我来说的感受就是个害怕和恐惧，从来不是一件说我们很有信心，他没信心。我自己的体验不是这样的，我觉得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觉得，哇，我现在有了一些信心，我觉得这是神迹，神的工作。如果不是神的工作，我没有这个信心。所以神邀请我们，邀请说你，我觉得愿神也在你里面制造这个信心啊，制造出这个信心。他邀请我们从自己的头脑、自己的思绪、自己的掌控里，我们人人扮演上帝。没有信心的人都在扮演上帝啊，享受不了。我们永远操孩子的心、操配偶的心、操别人、操世界的心啊，唯独操不了自己的心。所以如果我们好能操好自己的心，可能世界就大同了，早一天太平啊。我们都在 mind 世界的别人的，但是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发出一个邀请， come， 来一个伟大的 invitation。 这个来不容易啊，他说来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信心用的词是 come。 我刚才讲过了，难就难在这个 come， 对吗？难就难在说哎呀我很难，这个不难的，因为太多人很难了。但有几个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，你看福音书，生病的人那么多，有几个人来找耶稣的？被罪压伤的人很多，有几个人找耶稣呢？没有。有一个摊子是四个朋友抬来的，那个摊子好幸福啊，因为有四个朋友抬也要把他抬来。你有好朋友吗？还没有信主，你有没有把他抬到神面前？抬也要把他抬到神面前来，哪怕我抬上他2个月3个月，我把他抬，但这是份恩典的啊。 所以其实来到神面前好难，我们每周来聚会感觉都有阻力的，来到神面前不容易的啊，不容易的，有无数的阻力拉着你不来到神面前，肉体的安逸，起不来床，对吧，睡得晚啊，心灰，这个心里面沮丧都不容易。哎呀，疫情以后我听说教会很多人都有的时候一小半人的Zoom以后就不来教会了，所以很多人就习惯了在网上网上 YouTube 有的是，但是大家就不能够在一起敬拜神啊，所以很多很多的来是一个信心。所以来到哪里呢？说来到耶稣这里，耶稣说耶稣要做我们的后，圣经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神要做我们的 home。 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啊，耶鲁的神学院的耶鲁的一个教授叫 Wolf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上帝是我们的 home， 是我们的家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犹太人的观念。所以在诗篇九十篇摩西祈祷的时候说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的，什么上帝是个怎么会，摩西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 home。 什么叫 home？ 我刚才讲了一个词叫安放啊，它是我们身心的一个居所，我们在上帝里面就好像整个人得了安宁，如鹿渴慕溪水，渴望回家，无论我们怎么旅行，回到家中，回到自己那个简陋的小窝里面是最安宁的，因为那个地方你可以 be yourself， 上帝是一个你可以 be yourself 的地方，任何地方你找到一个家就是允许你做自己的地方，凡是不允许你做自己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很辛苦很累，因为你必须扮演另外一个你自己，对吗？当你找到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人们接受你做你自己，你可以 be feel at home， 你可以真正的真实的活在神面前，活在人面前，这就是 feel at home。 上帝说因为最大的休息原来是真实的被接纳，这就是家的地方。然后上帝说 I'm your home， 到我这里来你可以得到一个 rest，得到一个休息。我们生命的一个枯干干渴就是缺少水，缺少食物。所以上帝说你来到这里，来到耶稣这里，我给你活水，给你生命的干粮，凡口渴的凡饥饿的到耶稣这里来，我让你得到满足，满足。让我下一章。所以这个安息不是休息，安息我们去酒吧，我们去各种各样的休息都是让我们身体放松 relax， 我们可以觉得啊 relax， 对吗？我们身心灵都需要深度的，有浅的休息，有中度的休息，有深度的休息。焦虑症我讲过我的见证，我那次得到医治就是得到一个深度的休息，对吗？我们盼望如果安排就说哎，我们如果去，所以有些是可以给我们哎呀身体放松一下，比如说跑步啊，比如说去森林走一圈，哇我的身体感觉，对吗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听一首宁静的音乐心灵的休息，但是360度身心灵的一种休息安息，整个人这个时候 healthy， 一种 wholesome， 一种整个人完整的一种，你知道你的心灵经常得到安息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健康了啊，你的人格那种焦虑得到一种，我不知道一种什么，就是说圣经上讲的是诗篇23篇讲的说一种安息是一个表达，大卫的诗篇23篇的表达是 I shall never be in want， 就是我没有心灵深处没有一种缺乏，我感觉被喂养饱足 never in want， 就是我不是缺那么多东西，你知道一个人缺很多东西的时候在生活里他会出现各种问题的，就像缺 VC VBV， 缺少爱，缺少接纳，缺少价值，缺少意义，在进入到生活日子里面很多问题，人生绝大部分的问题是缺了东西，缺什么呢？最大的问题是缺了爱，缺了被爱， 我们整个人皮肤斑点，头发脱落，脸色不好，出现白斑青斑，都是缺乏了一种维生素，缺少一种被一种完美健康的一种爱所关爱，出现各种问题。所以信仰你不要觉得是退休人的事情，是真的我们身心灵健康的一个 foundation， 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这个。所以在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诗篇131篇你们去读，这个就是 rest， I shall never be in want， 我完整的被神的爱，我是被 care 的，我是被接纳的，我是被照顾的，我是被喜悦的，我是有归属的。这一组意念在信心里面成为你的 foundation， 你在行走在人世间，你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，只有信心和信仰能够给你，这是你修炼不出来的，因为它不是你里面，它是被给予的啊！我是一个蒙爱的人啊！所以这种安息对未来，我们知道明天不害怕是在什么，不是自吹自擂，而是明天在上帝的册上，我的明天在上帝的关照里面，你就 relax release， 明天不在你手的经营里面，明天在上帝的册里面，你不会掌控，因为是明天在上帝里面，你知道今天神接纳你，照着你的本相 you are beloved， 因为他已经完全接受了你，你的身份是一个，你是一个蒙爱的人。所以呢基督说来背负我的轭吧，轭 yoke 就是那个牛，按今天的话轭就是一个 lifestyle， 轭就是一个生活方式，意思说你们的生活方式好累啊，因为那是一个重担，你们背负的生活方式是被别人认可，被别人接纳，自己经营好自己的未来安全感，然后自己要这种恶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把你压垮了，你肯不肯放下这个呢？你背了他30年50年了，他这是一个重恶呀，沉重的恶，是从世界上拿来的，这个恶没有出路的，是沉重的一个奴役的恶，你要不要换一换，背上我的恶呢？活出基督，说我的恶是特别 easy 的。你觉得耶稣这么大的使命救世界，他怎么做到那么轻省的？他的恶是什么？他要救国救民，我们要救国救民，那把自己完了，他怎么样能活出这么轻省的一个日子呢？他有一个 secret， 一定要学会他这个 secret， 他的 secret 在于什么？我们念一下经文，5:19，一起来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独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，子也照样做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。14:10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他只对一件事情负责，他不对什么负责？填空了，答对了就是找到答案了。他只对什么负责？他只对忠心于父负责。他只知道一件事，父怎么说他怎么说，父怎么做他怎么做，父不做他可以怎么样，安心不做，父做他就是赴汤蹈火他也会去做。他只对这一件事情负责，他不对什么负责呀？他不对这个地球怎么转为好负责，他不对于 Frank 怎么样，他不对这些所有的结果负责，因为那些是谁负责？父负责。他安息了，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，全是父的旨意，他只对父的旨意负责。父行走他行走，云柱升起他行走，云柱向下他安营，他只对 observe obey action 负责。人生的 style 住在主里面，住在神的爱里面，观看神，聆听神，顺服。所以基督花大量的时间去聆听。基督徒的生命三个秘诀，住在神的爱里面，就是享受神爱你。第二，灵里面，心灵里面 observe, discern, 观察分辨。上帝，你如何行走，你在哪做事，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聆听。基督徒生命的重心是聆听，因为你不聆听，你就像一个那个英文叫做切了头的那个鸡到处乱跑。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呢，全是自己的躁动啊。然后呢我们就控制，因为我们要做成很多事，要先聆听安息。你没有安息了，聆听安息。但是如果你特别想做的事，如果你没有感动，不是什么，你能不能安心在这里安静呢？如果有一件事你觉得绝不可能，有无数个理由不做，如果神反复推动你做，你会不会去做呢？因为他违背你的常识，你的理智。耶稣说，彼得这里打鱼，违背了彼得所有的常识，他也要去做，对吗？符合所有的常识，这就是简单了，这就是安息了。慢慢我们的人，个人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世界都回归安息了，都回归安息了。这就是基督的，就是与神 oneness 与神同行。就是你记得这个牛的轭，基督徒的生活就变得安息在神的爱里面。我就是顺服神，他要我做的我也不问 why， 他如果我清楚知道这样子我就去做了啊。所以最后一个啊，就是信靠，就是 trust。 当你能够信任神，神掌权，神活着，神在，神在管理这一切，你就放心了，你就安息了。你觉得哦，上帝，天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我敏察你的心意，并且顺服你的心意，倾心置于一世，定睛看，决心顺服，我们的心就简单了啊，就安息了，得了安息。信靠神，信靠神。Trust 得安息，啊，信靠神。这是我前面讲的，住在基督的爱里，聆听，聆听，观看，顺服。凡事感恩的意思就是，像耶稣，感谢神，得事感谢神，失事感谢神，人信主感谢神，人现在没有信主感谢神。上帝，感谢着你的美意，你的成就，你掌管一切。我们不扮演神，其实你停止扮演神，你就得了安息了。Let God be God, let go, let God。我们就回归秩序了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